怎么说话。所以说整篇诗篇当他读完了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经历让我们看到，好像诗人在这段经历里头，他的灵命越来越下降，他里头周围好像满了所有的黑暗啊。我们先打开圣经，我们把这一篇诗篇我们再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哈。当我们分开圣经的时候，翻到诗篇第88篇啊，我们看到这首诗呢是可拉后裔的诗啊。我们知道可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可拉是在当初摩西五经里头、民数记里头记录到，他们是一群不服权柄的人啊。因着他们不服权柄，他们被地活活的张开口给吞了下去。但是那里也告诉我们啊，可拉的种子还没有完全灭绝。所以说可拉的后裔的诗歌，也就是说可拉的后人们，他们知道啊那段历史，他们的始祖是经过审判而过来，他们是因着神的怜悯而存活下来的。那这个西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西曼地上啊，第四章30到31节里头提到，这个西曼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啊，很有智慧的人。他也是在诗歌敬拜里头的一个带领的领袖。我们也知道这里他讲了啊，他的调用马哈拉和利安俄这首调子。那么这两首调子呢，我们虽然不知道啊这调子的切身的体会是什么啊，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们从这两个字根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啊摸着一点感觉啊。马哈拉呢啊，他的字根的意思呢是一个软弱的意思啊。这个利安俄的呢，它是一个降卑的意思啊。所以说它是一个，这就看到他用这首歌的时候，诗歌的调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诗人他里头的境界，他当时的一个感觉，他是在觉得自己一个很软弱，但是又已经降卑到很低的地步而写成了这首诗。那么我们今天不把这首诗歌啊一一的逐级的来讲，我们只是简单的看一看他的大体的路子。我们在看这首诗歌的时候，从我的感觉之中，我是简单的把这首诗歌啊分成三段啊。这三段呢，第一段呢是这第一节到第九节的上半部分啊，第二段呢是第九节的下半部分到第12节，那么第三段呢就分成第13节到末的为啊第三段。如果我们把这三段把它摆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一层共同的特点。首先，这三段的每一段的开始都是诗人向神发出的呼求，也就是说向神发出的祷告啊。他里头有很多痛苦的感觉，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要寻求神的答复，要寻求神的拯救啊。这是第一遍，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如说第88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呢，我昼夜在你面前祷告呼吁。然后第九节的下半呢，他说我天天的在求告你，向你举手啊。然后到第三节的时候，他说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的面前啊。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在神面前他呼求他寻求的一个状态啊。我想这些诗人的这个深刻的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然而呢，我们看到这三段里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字哈。我们去看的话，这三段里头都有一种共同的字，就是黑暗啊，就是黑暗。就是当诗人发出这样一个祷告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境况或者心里头那个处境的感受摆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只有一点，就是黑暗啊，就是黑暗。那比如说我们是在第一段的里头第六节那里，他说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是在黑暗的地方，是在深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在十二节里头，他说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头被知道呢。那第三段呢，那里头呢，在末了里头第18节那里说，你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到黑暗的里头 啊，或者呢，直接这一节的经文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你使黑暗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啊，也就是说，这个诗人在这个黑暗里头最后的一个感觉呢，他似乎除了黑暗之外什么也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他以前的两盟好友都跟他隔离开来，他所有的一切一点光都看不到，他唯一的真正的朋友就是黑暗啊，弟兄姐妹们，这是诗人的一个感觉。另外一个，我们再从诗人的向神发出的那个呼唤的过程之中，我们看到诗人的这个在黑暗之中的经历是越来啊越深的啊，越来越深的。那比如说在第一段里头，他首先是讲了我的状况，说我满了黑暗，我满了患难，我的性命已经接近死了，我个人呢就已经算跟死人一样了啊，已经把我放到死人的堆里头。然后他就是说，这些事情是谁做的呢？是神你做的，是你把我放到这里，你把我丢在这里，你的愤怒来压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到了第二段的时候，他的祷告就变成了一种愤懑或者郁闷的感觉，他说看到我的自己是这个样子，而且是你这样去做的，他的这个气愤的这个激情会越来越深。然后他来质问神，就你做到这样，你难道能够让我来真正的活出你的生命吗？你把我所做成的这一切，你难道我能让我起来赞美你吗？你难道让我能够在这种状况下来起来诉说你向着人的慈爱吗？啊，所以说他这里说了，所以我现在之所以下沉，我滑落不出来，不就是你所把我做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吗？啊，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就说了，他变成了这种愤懑，再转成了自己的一些自怜。啊，他变成了哀哭的自己了。他说呢，十四节他继续的质问神，他说耶和华呀，你为何么丢弃我，为什么掩面不顾我。啊，直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神给他的回应，神没有看到神跟他来说话，但是诗人呢就转到反而哀怜自己。他哀怜到自己的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为何我从小开始我自幼就是受苦的，我几乎死亡，我一直到现在你把我放到我们这里，你而且把我最后放到一个最完全黑暗的一个地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读了这首诗，听了这首诗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也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在实际的经历之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而当我们遇到生活之中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周围我们感到好像无路可走的时候，当我们会感到我们周围的黑暗，所有的黑暗来压到我们身上，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难处给解决的时候，那么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向神发出一个呼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但是你祷告了一天神不回答你，你祷告了两天也不回答你，祷告了一年也不回答你，祷告了十年也不回答你，乃至你祷告了一生，你这一个难处都没有解决。啊，弟兄姐妹们，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个难处的时候，当你深陷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之中的时候，你该如何去做下呢？可诗人在这里没有给出我们的答案，他只是把这样告诉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之中，不是说我们每一项的祷告都会得蒙神的悦纳，也不会说我们身上在这一生之中遇到的一些难处是我们自身所不能解决的，是我们靠着人也不能解决的，我们靠着医院也不能解决的，这个难处神也不给我们解决。那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思想一个问题呢，我们常常站在一个局外人的地面上，我们就会看到神，我们就会来质问神，我们说神，你不是说吗？你不是向我们说过吗？你向凡向我祈求的，我就给你答应，你凡是叩门的，我就给你开门吗？啊，那么也他不也就说嘛，你要常常的在我的里面，你只要祈求的，凡是你们愿意的，你们祈求的，我就给你去成就啊。啊，但是现在为什么我祷告了这么天，我如此持续的不停的祷告，你却不给我们成就呢？所以我们心中往往会发出一些其他的看法啊，我们就会责备啊，那你的祷告是不是很久忍耐呢？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说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寡妇向不义官的祷祈求的那个寡那个比喻。那你说到就是说你们要祷告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来安慰他说，你要常常的祷告，你祷告还不够，你还要持续的
还要啊不可灰心的去祷告，对不对？是这样。那么圣灵我们有可能会责备我们的子民，就是雅各书的不是说吗，你们不是所求的都能够答应的啊，有些东西是你晚求的，对不对？那你祷告的，你求是不是按照什么心意去求呢？啊，所以说神给了你这块难处，为什么不解决呢？因为你是晚求啊，你求的心意是错的，对不对？是这样的呢？啊，还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就是说你要是在主的里面才能去祷告啊，你主的你在主之外，你想着你的自己，你才不能祷告，你祷告的神也不答应啊。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就会陷入啊这样的一些误断。啊，当然我们刚才读了一节经文，就是约伯记里头的一节经文啊，约伯记35:9-11。啊，那你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呢，人多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啊，我们人啊来呼求神啊，是一种本能的一个人的本能的一个反应。那这些东西我们应该是可以理解，我们说在这里都是信主的啊，都是属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向神，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来向神祈求，向神祷告，我们来接着祷告来更深的与神有交通，来明白他的旨意。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反观，即使我们那些不信的人，我们也知道当不信的人他遇到难处的时候，比如说他身陷命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常常听到一句话，他就说我的天哪，对不对？那我的天本身就是一种呼求，本身就是向着神的一种呼求，这是告诉我们是人的本能的一种反应。我们也能理解，因为人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本能的反应呢？我们知道在传道书里头神告诉我们一件事实，他说他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但他在造人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啊，他要把一个永远要放在人的中间。当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里犯罪了以后，这个永远我们没有得到，那所以说我们里面就是只有这样的一个虚空，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不满足的地方，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要向这个永远来呼求啊，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生命啊。这里告诉我们了，他说你这个呼求啊，人因着都因受欺压就来哀求，都因着受能者的辖制便来求救，这是人的本能啊，这是人的本能。但是他告诉我们，在你呼求的时候，你人忘记了有一点啊，他是说没有人能够去说在我的神在哪里，他能够使人夜间歌唱啊，我们就忘记了一点，我们在呼求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因着我们外面的一些受到的一些困难，或者说受到一些瑕疵领导，我们会本能的放出了呼求，发出我们的哀求，但是我们忘记了一点，我们是来到造我们的神的面前。那在我们的神的面前有些什么特别的功用呢？啊，简单的来说，我们知道套用一句诗篇的话来说，在诗篇啊100篇第3节里头，他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呢，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他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子民，也是他草场上的羊。但也就是说，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他造的，我们带出来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是属于他的啊，我们是属于他的，那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是他的民，我们也是草场上的羊。既然我们是完完全全的这样是属于他的，他还有什么不好的来对待我们吗？啊，这点就是我们值得思想。然后他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是他造的，他在我们身上要做两件的能力啊，两件的能力。第一个，他要使我们在这个夜间能够发出歌唱，换句话说，我们遇到各样的难处，各样的环境，我们既然是认识到是他造的人，我们就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仍然发出歌唱。那这里的诗人，你看到他所发出的一切，在这黑暗之中，他是发出了一些埋怨、质问神、哀鸣，一点没有歌唱的感觉，对不对？那但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神能够使人在夜间歌唱。那神怎么能够使人在夜间歌唱呢？11节告诉我们，他说呢，他能够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 啊，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在这个夜间歌唱，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说我们要从神那边得到一定的智慧，让我们真正看到一样的东西，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周围的一些环境，我们不会被这些黑暗的环境所牵着走，我们能够在夜间歌唱。那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话，我们就会想到约伯记，对不对？我们会想到约伯记。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约伯是在这个人世间，他是一个当时的那个年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啊。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约伯记所记载的事情如何的那个困难难处临到我们约伯的身上。那当然，对于约伯本人来说，他在那个环境中，他并不知道这些难处临到他身上的啊一些原因。那我们现在反过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神有的时候给了一样这样让我们永远推之不开，好像我们忽欲哭无泪的那个感觉的那个黑暗的时候，我们来如何看它？我们能够如何从夜间发出歌唱呢？我们知道在这些书的时候有一节经文，在约伯记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里头讲了这件事情的由来。那这件事情的由来，撒旦有一句话是特别点到的，你这是因为撒旦说了这句话，神才允许这样的一个难处临到我们的约伯的身上。他怎么说呢？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啊，或者说就是约伯现在这么样的活在你的面前，敬畏的活在你的面前，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我想这些问题可能我们很多时候一看我们就会忽略过去，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每一位活在今天的弟兄姐妹神的面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思想这样一个问题啊，在我们的思想的意识之中，我们如此的来跟从神，我们如此的能够跟随神，我们来参加聚会，我们来一个来听他的道，我们来读圣经，我们岂是无故的吗？我们岂是没有原因的吗？我们的原因到底是不是在神的旨意之中呢？很多时候我们一般的认为，我们就知道圣经里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特别是在生命记里说，你如果听从耶和华的话，那就各样各样的福气会跟随着你啊！你如果不遵从耶和华神的话，那后面就各种各样的诅咒也来会临到你啊！这是生命记第28章里头说出来的。那神明明是这样说，所以说主耶稣在地上也是说啊，你只要遵循我的话，你就是怎样，你就是有福的人。那很多时候我们思想意识中是不是就是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啊？我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要做些什么事情啊？我要读经，我要来敬拜，我要来向神发出感谢赞美，我每天要祷告神，我如果这样做了，那神就会赐福给我。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我们就万见了一件事情，如果你是这样敬拜的话，你要追到那个根的根源的话，你敬拜的根源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原来你前来服侍的不是服侍神，你乃是服侍你的自己。你要得到的不是要得到那位永远的神，你乃是要得到那神给你的祝福。因为你知道，我如果是这样做了，那神的祝福就会给我了。那我今天有了难处，我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不昼夜不停的我来祷告，那神就一定会把我的这个难处给挪去，对不对吗？啊，我今天失去了工作，我就每天来到神的面前，我来祷告，我也接着弟兄姐妹们呢一起祷告，我们接着聚会的祷告，那神第二天就会给我一个工作啊，或者我要给我有耐心的话，一个月以后给我一个新的工作。那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思想一个问题，或者说我们都要思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此敬拜的话，我们是为了得到神的满意呢，让神满意呢，还是让我自己得到保住？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之中，我们很多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有这样的一个误区。那神就接着这样的一个事情来显明给撒旦来看。所以说当我们撒旦当我们的约伯最后在认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当神在旋风中跟他说话的时候，我们也明明确确的知道神没有回答约伯的任何问题。 他也没有来解答啊约伯心中的任何抱怨，但是约伯在那个时候他却能从心中发出了一个夜间的歌唱。他说的一句话简单来说就是一节，他怎么说呢？我从前风闻有你，今现在我亲眼看见。在那个时候，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难处仍然存在，神的祝福仍然没有加到他，他的子女都已经不在了，他的身上的难处还是存在，但是他已经不再观摩于这个难处，他已经站立起来了。哦，原来是这样，我要得的是神的自己。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约伯，如果在约伯记的时候，他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约伯他心中有一种恐惧，当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的时候，他说愿那一个晚上是永远的黑暗的，愿那一个晚上是永不再有晨光的，他是在一个黑暗之中，但是他心中他有一个恐惧，他说我因为我恐怕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引我而来。我们就知道再看在约伯记他第一章的时候，当他的儿子跟女儿们在那吃喝宴乐的时候，他每次都要去献祭，他说免得他的孩子啊因着吃喝而心中忘却了神。所以说他那里头有一种害怕，他的害怕就是什么，我如此的敬拜神，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会失去神给我的祝福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同样的时候，我们当看到继续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其他的人身上所彰显出来的。那么我讲的夜间歌唱，我们最熟悉的一节经文是在什么地方呢？旧约里头的，是在哈巴谷书里头啊。哈巴谷书最末了的一章，哈巴谷书第三章第17到19节、啊、我们知道整本哈巴谷书不长，哈巴谷是同样的临到这样一个光景，当哈巴谷身处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他看到当时的以色列民是那么的背逆神啊，那么的阴茎的硬着心，所以哈巴谷从一开始就向着神发出呼求，但是神一直没有给他答应。所以说我们也看到在第一章的时候，哈巴谷同样的发出这样的疑问，我呼唤你呼出了这样的，现在你怎么还不能管一管，你的子民已经这样的运行不跟从你，你怎么还不出来伸手。但是当神回应他的时候，我要用那个巴比伦的人来去毁灭，来去惩罚这个以色列民的时候，哈巴谷又发出呼唤，你怎么能是这样呢，你也不能接着那个仇敌的手来惩治你的子民啊。所以说他看到很多很多的难处，他也觉得很多很多的黑暗，但是在哈巴谷第三章的末了的时候，他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呼唤，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啊，橄榄树也不效力，田产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也没有牛，那这是一个何等大的黑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城市里头，我们都是有房住有粮食，但是你如果看到哈巴谷当时所临到的这个状况的时候，是不是完全的黑暗压到他身上啊？正如这个诗篇88篇里头的，所有的黑暗都落在他的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没有一线光明。但是他那边说然而，但是他说然而我要又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啊。这是哈巴谷发出的一个夜间的歌唱。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有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越过我们的身边的难处，我们能够站到更高之处，我们能看到那位造我们的神呢？啊，同样的，在旧约里头有一个熟悉的人物，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就是大卫。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关注了大卫是如何胜过啊哥利亚 而我们是看到大卫如何在耶路撒冷做王。其实我们看大卫的一生，如果用当时人的观点来看，大卫的一生是不是那么光明的，至少是这样说啊。他在小的时候，你看他上面有几个哥哥啊，他是最小的一个老幺，按理来说老幺是父母所疼爱的，他应该是在家里的，可是他们的父母给他做了一个相反做法，刚巧相反，对不对？大卫一个人在外面牧羊，他的几个哥哥是在家里安居。那你觉得大卫的心理感觉是怎么样啊？他在野外安居的野外牧羊的时候，旷野是那边的荒凉，不仅有旷野那些迷路或者是凄凉的感觉，那还有野兽要来攻击他的羊啊，这是他的。那他换过来说，当撒母耳高大卫为王的时候，因为大卫应该是从黑暗到光明了，对不对？而这其实当他被高利为王的时候，他有相当的一段日子比在旷野更合样，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受到大卫的追击，他不仅要抵抗那些野兽的攻击，他还要防止这些人的攻击啊！这些人的攻击是他更难以逃脱的啊！更可怜的一个什么地方呢？他到外邦去，他要去装疯做傻啊，他才能存活啊！他就是有了机会可以亲手来把大卫啊扫罗王给杀掉，但是他里面又有一个提醒，这是神的受膏者。你不觉得大卫这一生那段日子里是极度的黑暗之中吗？所以大卫王在整篇诗篇里头有大约有一半的诗歌是由大卫所做出来的，大卫有这样深深的经历，所以大卫有很多的经历也能说明他是如何能够在夜间歌唱的啊，在他的诗歌里头有很多，但我今天只想说一首啊，就是诗篇27篇啊。诗篇27篇里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些经文啊，他那里说的呢，在简单的读啊，我们就读第4到第6节。他那里说呢，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询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的亭子里，他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胜过四围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啊，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什么？他在深受患难的时候，神不是说把他的那个患难给挪去，换句话说，当他身的周围是围绕着四围的黑暗的时候，神没有把那个黑暗给挪去，神所做的乃是把他高举起来，把他高举在磐石之上，然后他就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啊，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当我们在黑暗之中，我们要看着的是神，我们是要得着的是神，我们不是要得着神要把周围的黑暗挪去的那个福气。我们要的福气是什么？乃是神把我们高举起来，站到磐石上，我们胜过四面的仇敌，我们得以安守来敬拜神，我们也向神进行歌唱。那更重要的，当他没有看到他把神把他放在高举在磐石之上的时候，他还看到一点，他说这位神在暗暗的保护我。我们很多时候落到一个黑暗之中，我们只是看到我们周围有很多的黑暗，我们只是看到我们跟神在那边祷告祈求，我的这些难处你为什么不给我解决，可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森林的这个黑暗并不是那真正的黑暗。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并不是那真正的黑暗，因为有神在与我们同在，与神在暗暗的保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一点，我讲打个简单的比方，因为我们一般的有孩子的话，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第一次把孩子送到学校的时候，那任何一个小孩子都会哭啊， 啊，哭得很伤心，坐在那个地方哭啊。老师呢一种策略呢就是不理他，所以他哭啊哭啊哭得天昏地暗，好像四围都是黑暗一样，又没有人给他来帮忙求救啊。他也认为老师也不管我，爸爸妈妈也不管我。但是我们有一段亲身的经历，我们都知道，每一个父母把孩子送到这个状况送进去的时候，一般的父母都不是轻易离开的，对不对？父母会躲到外面，在每一个角落里透过窗子来看他的那些孩子们，看他孩子怎么哭，看他孩子最后怎么止住，然后才放心的离开，对不对？那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些很多的经历。我们很多时候被觉得周围有很多的黑暗，我们喊叫神，神也不回答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快死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父神仍然像我们在地上的这些父母一样，他在关心，而且他没有离开的时候。我们的父母还有可能因着觉得孩子已经平静下来了也就走了，或者因着工作的需要你不得不离开，但是你要始终这一点，那在我们的神一直在陪伴着我们，跟我们同在啊。这些旧约的一些事，其实还有谁在夜间歌唱呢？其实是整本圣经里头满了很多给我们夜间歌唱的那些人。而我们知道，在新约里头，新约里头总共27卷书啊，27卷书其中有一位给我们贡献了一半的书，那是谁？那是保罗。保罗写了13卷的书信，然后再加上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分，都是记录保罗的事情，所以加起来刚巧是新约书卷的1/2。那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来看保罗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觉得保罗的一生怎么样，我们总觉得保罗是我一个属灵的伟人，是让我们要跟得上的，我们心中都很羡慕他。那不错，这是我们的效法的榜样，也正如保罗当时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但是实际上保罗在地上，在世人的眼里实际上是满了黑暗。而我们去回想一下嘛，如果当保罗在信主之前，他去大马士的路上被光照耀的时候，之前他是何等的荣光，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加玛利下面的那个第一个弟子，他是很风光的。他说他向着律法的热心是无可指责的，他在人这中间是被给高举的。可是他信主以后怎么办了呢？他首先有3年的时间去了阿拉伯的旷野，无声无息。然后他怀着一段热心回来了以后，他上耶路撒冷要向那些使徒们就是见证的时候，使徒们心之中除了巴拉巴之外没有一个人敢接待他啊，即使因着巴拉巴的引领把他接待下来，那世间当时的犹太人就开始逼迫他，他就不得不回到大树，在大树一停就是10天，没有安，无声无息，没有任何的记录。出来好不容易，当那个安提阿教会兴起来的时候，巴拉巴再次把他找回来的时候，他就开始了3次寻道不遇，对不对？我们知道他在3次的寻道不遇的过程之中，我们就看到他满了各个城的给他的攻击。那简单的，我们现在查经，今天刚刚结束的腓立比书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他第二次巡游布道所产生的结的果子那里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其实他第二次去，他并不是要去欧洲，去腓立比那个地方只是神的灵不允许，然后出现了一个马其顿的呼声，他去了，去了结果就是遭受一连串的逼迫一连串的逼迫。他在腓立比，他因着赶出了一个使女身上的鬼，把结果给下到监里。那段经历我们是知道，因为我们要像这个诗人，像我们日常的呼求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主啊，不是你的圣灵明明引导我的吗？我本来是想在亚洲这个地方，亚细亚这个地方传道兼顾我的弟兄，结果你的灵不允许我，我传福音你也不允许我，我在这里留在这里你也不允许我，你催逼到我到了欧洲我好不容易到了腓立比的话，那大门都给我敞开了，结果你把我一下子 搞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知道那一个晚上，他跟希拉一起给抓到监狱里头，抓到监狱里头，不仅给被鞭打，而且给杀了牧狗。但是我们看到那一段是很美妙的一个记录，啊，保罗和希拉在里头夜间的时候来歌唱，来赞颂神。结果一个奇迹发生，所有的门都脱开，他的手链都已经脱开，啊，那是个狱卒会吓得半死，但是他没有逃跑，啊，也因此是狱卒的全家而得救。其实他所遇到的经历还不是这样，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在看提摩太的前后书的时候，我们看到那是一个徐米乃，还有一个亚历山大，他们就用恶言去诋毁他们，啊，在菲律宾也是一样。他们用其他的人，他们来传福音，他们是出于其他的心思。那更重要的，当他最后一次在监狱里头的时候，他写出那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身边以前所珍爱的那些同工、那些朋友们都一一离开了他们，啊，除了路加他们极少数的。他那时实在很需要他的弟兄姐妹们啊，会要需要他们的同工，因为他要站在罗马的法庭上，要起来见证，要犯诉。他没有犯那些他们所污蔑的罪，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起来在法庭上作为他的证人。他在这个社会上也是这样的，他在那边其他的人也会诋毁他，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其实他在他的一生之中，他是满了黑暗。啊，哥林多书信里头特别有一段讲了，在十章里头讲了他受苦的经历，他如何受鞭打，如何被石头打，甚至有的时候给打死，人家以为死了把他拉出去，对不对？他的痛苦是满了黑暗的一个做关键。那不仅人对他是这样，他有时候觉得神也是这样嘛。我们知道最基础的一个例子就是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来求神，神没有给他挪去，在人眼中是不是满了黑暗？但是我们的保罗，他能够知道，他知道一句话，神跟他说的，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切切的不要把我们的注目点盯在我们周身这个世界上的一些难处的事情上，有很多难处，我们祷告了。神能给我们解决，但是有些难处神就不给我们把这难处给挪去，但是神有一句应许，他要把我们抬到更高之处。在抬到更高之处之前，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转眼仰望他，啊，如果我们的眼睛始终盯在我们周围的时候，你一直在这个沉沦之中，但是当你的眼目转到这个上面的时候，转到主耶稣的地位上的时候，他就会把你高举起来，因为他是我们的磐石。我刚才说过，我们周围的很多的时候遇到的难处，实际上是我们主观上的一些感觉，是我们自己的一生经历。一方面，他与神在暗暗的保护着我们，这些难处、这些黑暗不是真正的黑暗。但是我也跟你说，弟兄们讲，真正的为什么我们凡是信主的人为什么不会落到真正的黑暗之中呢？乃是有一位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替我们经历了这是宇宙间真正的黑暗。而在新约里头也记住了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所发出的歌喊。我们知道在四福音里头啊，马太福音里有一章记载啊，那是记载唯一的很清楚的记载出我们的主耶稣欢喜快乐。而那次欢喜快乐他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呢？他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边啊，在这个之前呢，他说的一句什么话呢？就是他在那边行了很多的异能，很多的神迹啊，那些城里的人呢终究不悔改。然后呢他就讲了，下面就讲了主耶稣，他就开始欢乐起来，他开始歌唱起来。哎，这个不是很奇怪吗？啊，主耶稣才在这个地方，他起来做传福音，他做他的做什么工？结果他的工作根本得不到长进，得不到开展，或者说他所做的工都是白白的， 或者说呢他做的功看不到成效的，他行了那么多异能，没有人来信他，没有人来悔改他，哎，但是那个时候他却发出了感谢赞美。而不是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到街道上去市场口去发单张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要，我们传福音跟他讲了半天，没有一个人肯信，我们是怎么样的感觉？我们会觉得灰心，我们会觉得丧气，对不对？但是主在这里却发出了一个呼喊，而他发出了一个什么歌声呢？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本意就是如此。”他不仅停在这个地方上，他不仅停在这个地方上，然后在这十一章的后头还有三节经文，我们弟兄姐妹们都很熟悉的，对不对？啊，所以说凡是渴到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啊，你到我这里来，只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我必然给你得享安息，对不对？所以说，当黑暗临到我们，我们一定要换一个角度。我不是说不要弟兄姐妹们去祷告去寻求，但是我们要接着祷告和寻求，我们应该看到更高之处，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在这个年代在这个时候跟从主的时候，我们心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跟从神，我们的生命要长大，我们是要让神得到满足呢，还是要让我们得到满足？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主耶稣在来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我们知道那里有一个极深极深的祷告，那时候他整个里头是十分的痛苦，以至于难过的要死啊，他的汗血滴啊，汗珠啊，大如血滴啊，滴在地上。我们知道那段美妙的祷告，他有三次祷告，对不对？三次祷告的精髓就是这样：主啊，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你不要顺从我的意思，那要顺从你的意思。什么是真正的黑暗呢？真正的宇宙中的唯一的黑暗，就是当我们的主耶稣在那十字架上被挂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总共经历了6个小时，在最后3个小时的过程之中，那时候他也发出了一声呼喊，对不对？他这个呼喊就是跟48篇第14节那里的呼喊有个相似的。他就说：“耶和华呀，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时福音书里用了2种的语言来说表达这件事情。在那之后的生出到之后的3个时辰里头，那是宇宙间真正的黑暗啊，那是宇宙间真正的黑暗。那你怎么说呢？从五正到生出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生出主耶稣大声说这句话。那个时候父神与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怀里的独生爱子真正的分开，那时候父神掩面不看他心爱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作为被杀的羔羊担当了世人所有的罪恶。那是宇宙中最真真实的黑暗，我们的主耶稣进入这黑暗之中，但是他没有停在哪个地方，他乃是从那黑暗之中死里复活起来，他胜过了黑暗。我们也知道下面记的经文是什么呢？当他咽下这口气的时候，那以后圣殿的面子从上到下给打开，所以说给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那以至于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信他的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的宝座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那真正的黑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有信从他的人都不再会有这样的黑暗让我们领导，这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我们只要信他，他所承担的一切都我们都不需要承担了啊，这是我们主要的信心主要持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回到
逾越节的旧约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那个时刻，正是以色列人过逾越节那家家宰下羔羊的时候。那只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那个晚上人人都腰束腰带啊，在那边警醒预备，全家来一同吃这羔羊的肉。最后我们读的一节经文就是出自于那里，他告诉我们子夜是耶和华的夜，因为他把以色列民领出了埃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在属灵的经历之中，在实际的生活之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黑暗，如果你历史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些同心合一的祷告，神仍然没有把这些黑暗给挪去的时候，你们要转眼仰望耶稣，你们要知道子夜是耶和华的夜，因为在这个夜里头他要把我们领出埃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更大的福气，盼望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认真的思想，我们能够回想我们目前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是为了得什么，我们如今这样虔诚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做一些事情，来做一些敬拜，来服侍他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是为了自己得到那个祝福吗？这些属世的祝福吗？我们是要眼目注目于那神把我们的黑暗给挪开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仍然是这样想的话，我要告诉你，我们不是活在神的旨意之中。神所要的是我们以神为中心，神所要的是让我们要得着神的自己，这才是我们所应当追求的真正的祝福啊！如果我们再次回到旧约利未记的时候啊，那里讲到献祭的事情，其中有一个祭是平安祭啊，平安祭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啊，属于一个中心的一个祭。平安祭我们知道又叫酬恩祭或者是感谢祭，是我们向着神来发表我们的感谢的时候，我们认识到神的恩典来感谢神的时候所献上的祭。而我们知道平安祭里头又分为三种祭，一个是为感谢而感谢，因为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比如说我们在平时生活中，我们周围里有很多的黑暗，我们失去了工作，我们是经过祷告神给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可以啊，你看到这些恩典你感谢他，你献祭。还有一个呢是还愿祭，你在神面前有特别的需求，你有特别的一个愿望，你给我解决一个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神给你了你去还愿，但是在神的心意之中最高之处乃是甘心祭。什么叫甘心祭呢？就是你不管在我自身之中你给我您的我人眼中所认为是好的事或者是不好的事，但是我仅仅知道你是我那所有信靠的所愿意献上的那位神而献上的祭，这就是更高之处，这就是你在黑暗之中在夜间所发生的歌声。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能够认认真真地面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事情。我们一定要脱离属世的一切宗教的观念，地上那些宗教不是告诉我们吗，你来你信我我就使你发财，你来你信我我就使你凡事丰顺。是的，我们圣经里也有这样的应允，但是我们所应允的这个福气跟凡事顺利与他们的凡事顺利跟福气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福气归根到底就是天上那座永远的城，我们的凡事亨通凡事顺利乃是我们所行所做的要得到我们的主天上唯一的真神的悦纳。
啊，这个事情也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如果看一下旧约的约瑟的那个例子，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知道这个约瑟在地上所遇到的事情在人眼中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家里受他父母亲的宠爱，但是被他哥哥卖到外地埃及地区去为奴，而不仅在那为奴了以后呢，还会下到监里去。但是主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在这一切的事上凡事亨通。所以我们基督徒所信的凡事亨通，不是说你在世界上不遇到一切的难处，世人的问题是你的一切的亨通是世界上所有的难处不能难住你，你要高于这个难处啊，这是我们的希望，这也是我们走这条属天道路的力量所在。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引着你的恩典，主要你再次将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显明在我们的面前，主要你让我们更深的从里面来向你发出呼求，我们愿意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主啊，无论外面的黑暗如何，无论外面的光彩如何，主啊，那一切都在我们之下，我们愿意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